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变种嚟啦，大陆九个省传播，日本感冒药被扫货，中国人狂买，寻求支撑，普京习近平年底会谈，习近平出访，中印军方冲突有 QK， 阿根廷突然变卦，可能取消向中共采购战斗机。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近日在中国大陆网上流传话，一种代号叫做地狱犬的 Omicron 的新亚变种 BQ11 在日本都已经杀疯了，传染性和致死率都好高。而官方最新消息，目前已经在九个省份的本土病例中检验出 BQ1 和它的亚分支49宗。据官方疾控中心消息，这些病株尚未广泛流行，现阶段流行的病毒株仍然以 BA5 的亚分支 BA52 和 BF7 为主。大陆网络称 BQ1 变异株为地狱犬，吓到官方马上辟谣，说 BQ1 是 Omicron 亚型主流变异株 BA5 的第六代衍生株， BQ11 则是 BQ1 的第一代分支。这些进化分支的致病力明显减弱，重症率和死亡比例亦低于早期流行的变异株。据报道， BQ1 变异株在2022年6月在阿尔及利亚感染者中发现，9月该病毒株和它衍生的子代亚分支开始在欧美流行，10月中旬在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逐渐流行。大陆近日多地的发烧病人暴涨，疾控中心对地狱犬的解释快速登上热搜榜首，很多大陆网友不买账，纷纷问，所以是哪九个省啊？为什么不能够直说尚未广泛流行，说明已经有了。还有人质疑，病毒变异的方向是随机的，毒性不是一定会变弱或变强，但大肆传播病毒变异毒性一定会越弱的歪理是别有用心等等。还有人说，疫情防控结束了，你的生活正常了吗？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正常，觉得疫情才刚刚开始。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报道称，日本东京大学佐藤圭教授领导的 G2P Japan 研究小组一篇尚未经过正式的同行评审的报告指出，当细胞被 BQ11 毒株感染时，它们破坏周围细胞的能力比目前在日本占据主导的毒株 BA5 高 2.4 倍。而大陆官方日前宣布，由于无法准确掌握无症状感染者的实际数量，卫健委自今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确诊者的人数。目前首都北京疫情日益严峻，胡锡进自爆，现在北京是震中，阳的速度惊人。据报，北京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有700多人染疫。12月11号北京市发烧门诊就诊患者22000人次，是一个礼拜前的16倍。120急救电话打入的电话在9号达到高峰，24小时打入的电话数量31000次，达到常态时的6倍。北京市官方12号在疫情防控记者会上罕见承认药品不足，称疫情的快速发展导致医疗服务、药品供应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压力，并称目前全市医院发烧门诊从94间增加到303间，医疗体系近乎崩溃。北京沈阳医院的挤爆的画面曝光，北京医疗体系快瘫痪了。中共防疫专家曾光说，风暴来得太快了。大陆当局突然放开防控，面对未来的大规模感染，各地民众都正在纷纷抢购口罩和药品囤货，发烧成了热搜，一药难求。这样的状况还燃烧到国外，除了台湾，日本亦传出有不少当地的中国人帮国内的人买知名感冒药，大量扫货，令到很多药房都出现缺货和直接规定限购。旅居日本的台湾人士表示，确实有出现这种情况，去邮局的时候更目睹留学生要寄药回家， 可见他们好不安吧。据报道，中国现在购买退烧和抗病毒药物无需再实名登记，过去是大排长龙要做核酸，现在则是排队等买药。几日落来，北京和多个地区的药房都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亦因此很多当地人纷纷寻求海外代购。继香港传出必利痛和退烧药陆续被抢购一空之后，台湾陆续几家药房亦传出止痛药、退烧药和感冒药需求量提高，甚至还有些是买自费快筛。有顾客更直接透露要买给中国的亲友，要寄到中国大陆。而在日本，台湾人出游日本必买药的清单里面，第一名的大正药厂百宝能感冒黄金 A 微粒药粉，现在就传出被中国人大量抢购，很多大药房都缺货了。经常分享日本生活大小资讯的脸书粉专日本省浅小站证实，这款知名感冒药现在要多跑几间才能够买得到。他们还透露，日本人潮比较少的地方会无限购，甚至有些店员还是中国人，可以找朋友来买。旅居日本的台湾人表示，和几名在日本读书和工作的中国人讲起这个话题，有些确实会紧张家乡状况，亦有人可能想发灾难财，买一堆然后再转卖。这样的情况就有些好像抢日本口罩的情况，只是现在变成了感冒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接连不顺，而且一直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之下。有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2月底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商讨2022年大事，再互相抱抱团，寻求盟友的温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3号宣布，普习会日期和议程已经确定，官方声明将在稍后发布。但克里姆林宫的知情人士透露，普习会恐怕不是面对面的会谈，因为俄罗斯正寻求和非西方国家加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的联盟关系，这亦令外界紧盯住中俄关系的走向。北京一直避免做任何受到美国制裁的事情。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3号被问及普京和习近平是否在新年前举行会谈时，汪文斌亦没有予以确认。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的是，普京罕见取消年终记者会，不发国情之文。德国之声报道，每年岁末普京都会举行一场高调的记者会，吸引国内外媒体和公众的目光，为自己提供一个展现自信姿态的舞台。但今年克里姆林宫取消了这个活动。美联社分析，这恐怕和俄乌战中接连失利有关。由于军队在乌克兰节节败退，即使活动再怎样精心设计，亦难以避免因军方失误而引发的各方质疑。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专家马尔科夫 Sergey Markov 表示，普京的取消决定代表着他对未来行动犹豫不决，该奋力求胜，还是该准备好做出困难但必要的妥协呢？这是普京当局陷入的困境。中印边境近日又爆发冲突，令外界瞩目，冲突原因亦众说纷纭。印度媒体报道，12月9号中印军队在边境的塔旺地区爆发冲突，双方都有军人受伤。影片显示，印度军队手持军棒向越过边界线的中共解放军不断挥舞，持续进兵，将整群共军赶落边界线。据报道，超过300名中共士兵和大约150名的印度士兵发生冲突，大约100名中共士兵受伤，其中12人被印度俘虏，后来获释，而受伤的印度士兵不到20人。报道指出，双方都指控是对方越界，但亦都希望事件降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 Rajnath Singh 指出，中共士兵试图越过实际控制线，单方面侵扰了边境现状，是印度军事指挥官及时干预， 中共士兵才回到了他们的阵地，事件在外交层面上得到了处理。而中共军方西部战区发言人龙少华则解释，是中方的边境巡逻被印方军队阻挡，是印方军队跨过了边界。而时事评论员秦鹏指出，目前当地已经落雪，网传影片可能不是最新的情况，但令外界觉得不寻常的是，中共外交部和军方的轻描淡写，息事宁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咬定，中印目前边境局势总体平稳。视频人士中原分析，如果中共高层受意这项行动用来转移视线，应该及时高调地谴责印度，并掀起爱国主义宣传，但中共却保持了异常的低调。更奇怪的是，如果这是中共军队的一次主动出击，准备登上高原夺取印军哨所，至少中共军委应该知情，西藏军区和西部战区应该无权自行下达这样的命令，但无论哪个落的命令，偏偏选在12月9号习近平出访沙地阿拉伯之际，就显得诡异了。中原认为，二十大之后，中央军委按理被更牢固地掌握在习近平的手中，这样的大事，中央军委不敢瞒住习近平，习近平若果知情，非要在沙地遥控军队在中印边境挑事，似乎没有逻辑。一旦事情闹大，习近平身在国外，联络、讨论、决策都不便。如果习近平不知情，中央军委有人趁习近平不在这里故意搞事，这样中央军委就有大问题。如果中央军委亦不知情，西部战区或西藏军区有人故意搞事，问题亦好大。中共的对外扩张亦包括对外军售。近日中共对外军售遭遇挫折。据12月13号的报道，先前阿根廷空军的战斗机采购计划打算从四种战斗机中选择未来空军的战斗机，分别是美国的 F-16、 俄罗斯的米格 MiG-35、 印度的光辉和中共和巴基斯坦合作的 JF-17 枭龙。其中阿根廷联合军事参谋部负责人帕雷奥此前访问了巴基斯坦，更引发外界猜测阿根廷最终将决定采购枭龙战机。但是近日阿根廷一改以往大力支持中共的态度，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突然表示，阿根廷应该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其他更急需的方面，而不是在军购上。费尔南德斯解释说，南美洲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各国之间没有利益争端，采购新一代战斗机并不是阿根廷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阿根廷方面这个突然变卦，令原本以为可以囊中取物的中共相当失望，利用落媒腾讯网对阿根廷发泄不满。但中方不满的原因还不仅仅因为阿根廷的说辞，更因为阿根廷跑到美国去看丹麦空军退役的二手 F-16 战斗机。报道中说，中方不仅愿意以较低价格出售枭龙战斗机，连配套的系统都是中方在国际市场上提供的最先进型号。如此优越的条件，阿根廷却突然爽约，令中方十分不快。中共更愤愤然指控，阿根廷爽约是美国人一直从旁搅局，说美国之前就试图通过煽动英国禁售马丁贝克座椅的手段来炒和枭龙的订单。但腾讯一路讲，却讲出了中共真实的军售意图，说军售一旦成行，阿根廷能够在未来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阿根廷带来230亿美元的融资，对于阿根廷简直是一笔巨款等等。还说随之而来的是一揽子经济援助计划，那是阿根廷的幸运。有评论说，难怪中共对这6亿多美元的交易这么着紧，实际是想拉阿根廷上一带一路的拆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